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我是凯传。开车的司机们呢，都懂得一个道理：当下雪天，路况非常差的时候，往往因为疏忽大意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率，反而是最低的。因为路况差，所以没有司机会开快车，当然了，也不敢冒险。因为大家都知道，若不是小心翼翼地认真开车，一定会出意外。而这样谨慎的态度呢，反而成就了糟糕路况，还能够保障交通安全。但是啊，严重的交通事故往往是发生在一马平川的高速公路上，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安全啊，甚至司机开车的时候，由于眼前的路段太过平坦，还产生了睡意。就这样，严重的交通事故不断地发生。人生中，当我们走在什么都顺利的所谓阳光大道上的时候，人心最容易引发的就是骄傲甚至狂傲的心。而骄傲呢，就在败坏之先，狂心就在跌倒之前。但患难和挫折却让人警醒，谦卑自己，也在其中更加的成熟和老练。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欢迎海伦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上一次海伦老师特别具体的跟我们讲了一个姐妹啊，她是怎么样来运用我们学习到的这些小工具啊，然后呢，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她处理的不但是她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她还用了这些工具来处理她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啊。当她先生非常着急去处理一件事情，又没有头绪的时候呢，姐妹采用的方法不是唠叨，给予自己认为好的建议，甚至呢，好像是在旁边数落自己的丈夫，反而呢，姐妹呢，是给他一些认同。海伦老师呢，也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像高压锅已经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那个减压阀啊，让他把那个气啊，那个高压锅的那个压力释放出来，通过我们的理解，通过我们的聆听啊，来帮助他把这个压力释放出来，而不是再一次的给对方增加压力，对吗？海伦老师。
对，是的，这个其实在这个知识点称它为有效聆听。我们原来讲过，有效的聆听其实分成三个方面，三个层面。最简单的聆听就是听他的这个语言和行为， 那更深一层呢，是在冰山的水平面下面，就是聆听的是他的情绪和情感的需要。最深的聆听的第三层面，其实聆听的就是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个关系上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价值感和归属感。那这位家长，他对自己的丈夫因为急急忙忙要错过火车的这件事情压力特别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瞬间他没有去用唠叨或者说给建议啊，不停地帮他怎么样，而是呢直接用了就是去聆听他情绪和情感上的需要，并且表达出来。所以他说，哎呀，你一定心里很焦虑，你一定心里很着急吧，我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就只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后面的话他就闭嘴不说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用这样的有效聆听来代替唠叨，而不是聆听完了表达完了然后继续唠叨下去我们不可能两个都用，而是两个里面只能选一个。
那海伦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虽然用了这种聆听的方式来听对方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好像我们没有把事情给他真正解决呀。
从表面上看好像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明白，特别是你家里的孩子年龄慢慢长大，比如说8岁了10岁了12岁了17岁了，这些慢慢成长起来的孩子，你真的认为他们需要等待你给他们解决方案吗？
您这么一说呢，倒也真的是，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如果他们真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做的不是特别妥当的话，事情已经发生了，即便你在这边唠叨或者给他很多好的建议，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能挽回，而且他们会觉得说你好像在揭他们的伤疤，这件事情已经让他们很懊恼了，但是你再继续叨叨，再继续在他的伤口上撒盐，那他就更加的不开心，也没有办法真的能聆听进去，对吧？
对啊，他在5岁的时候有可能啊，但是他15岁了，你的丈夫多少岁了？几10岁了，你真的确定他在这个很焦急的时刻真的需要你为他出主意，他才能跨过这道坎吗？他才能够知道接下来应当怎么做吗？一个人在着急的时候，不见得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不见得是因为他已经需要别人帮助了。其实唯一阻碍他找到解决方案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大脑盖子张开了，所以他没办法用他正常的智商和能力来处理。我们俗称就是脑子转不动了。我们平常就说脑子一片空白，压一个突发事件的时候会不会脑子一片空白？所以家里的孩子更容易啊，他本来就年纪又小，没你成熟。那丈夫也是一样呢，突然发现，哎呀，火车要晚点了，要误点了，这下怎么办？一下子压力就上来了。那这个时候，你还期待你的丈夫可以在冷静和逻辑的里面听懂你的建议合不合理，然后考虑要不要采纳，已经不可能了。这种期待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他的大脑盖子，他的脑神经镜像神经已经竖起来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平常的那种又智慧又幽默又开朗又有大局观，所有那些平常的优点全都不见了，这是正常的，而不是说啊，你现在怎么这样的想不到，怎么能够这样子乱来，因为这是正常的，人被造就是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当他的大脑盖子张开，这个时候他需要时间让这个神经元可以慢慢的回到原来的位置，他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紧急的用唠叨用说教用不停的给他告诉他你应该这样要不你这样，给他建议看着是好，但是其实你是什么，你是相当于对他有一个不恰当的期待，希望他在无法思考的时候然后来对你的话语做判断并且来听指挥，其实是让对方更加的发现他可能很想努力的想来听懂你的这个建议好不好用或合不合理， 但他发现他的大脑跟不上，这个时候他对自己会产生更深的失望和沮丧，最后就爆发，这就是压力值增加啊。所以用在家人身上，这种情况我相信是非常典型，经常发生啊。突然一个事件发生，哎呀糟糕了怎么办啊，或者孩子在学校里面碰见一件事情啊，特别沮丧，突然发生，比如说被别的孩子欺负了，很沮丧回到家啊。那这个事情如果你看见他沮丧，你就开始不停地告诉他，你怎么能这样呢，其实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说的话内容听起来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在那个时刻你期待他真的能够听进去并且做判断然后按照你的说法来思考吗？他不能够，因为他现在第一个需要被解决的事情是他的大脑盖子要合回去，也就是他的情绪需要先被得到你的帮助，而不是这个事情怎么样，这个事情可以解决掉。甚至是当对方可能会主动跟你说，我这件事情我想你帮助我，甚至他都已经主动说你帮我想想应该怎么办，有可能你都还是要再判断一次，他说要我帮助，难道他真的需要的是我的帮助吗？你仍然要判断一次。为什么？因为可能连这个孩子自己或者这个丈夫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真正想要的是他情绪和情感上被对方理解和认出来，其实这才是他们真正这一刻需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哈，很多很多年习惯了，从小到大的环境就习惯了，就是自己的情绪情感不表达，时间长了以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只会两种分辨，就是我心情好或者我心情不好，但是至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哪一类的不好，是愤怒呢，是委屈呢，是沮丧呢，是失望呢，是觉得很烦躁呢，是忧虑呢，我分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我心情不好，我不高兴，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不等于我们的心灵不需要这种体恤和安慰。所以当别人当你的家人主动观察并且表达出你注意到了你的情绪这方面的情况，哎，你就会感觉到，哎呀，是的，我确实我就觉得很沮丧，我确实我就觉得很挫败，你就感觉怎么，这就是心灵上的一个连接，这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归属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更进一步的绑定，有一种亲密关系上的一种满足感。
神剑，
有一位朋友跟凯传分享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现在的电视连续剧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姐妹呢突然间就发现自己身边的先生呢具有非常高的做秘密特工的潜质。先生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就常常在接各类电话，但无论是你怎么样来听他的通话内容，都是反反复复的那几句，你好，好好，等一等，现在不行，哦，那没问题，然后就，再见了。这位姐妹啊，恨不得想给他装个窃听器，其实也是那几句台词儿。所以他就开玩笑的对先生说：“你这电话真是省时省钱省嘴。”又省脑。哎，先生也常常笑他说，看你一个电话能打到地老天荒的架势，还高门大嗓的跟演讲似的，什么秘密到你那儿，那还用偷听啊，想不听都 都没门啊。多么盼望生活中的每一件难事儿，只要一打电话，对方就会说，好，行，没问题。但世上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事儿呢？不过我们基督徒啊，往往会拿出我们宝贝的圣经。主耶稣有话说，在马太福音的7:7-8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要想得到主耶稣帮助啊，相信他，向他祈祷，他一定会听。难道主耶稣就是那位有求必应的神吗？等一下，这儿可就有问题了。不论从现实生活的事实，还是从神学的角度，都是不妥当的。若主耶稣有求必应，那我求他让我中大奖发大财，却没有实现呢？若主耶稣是有求必应，那我天天求，主啊，别让我儿子玩游戏啦，那个家伙还是从早忙到晚的玩啊。若我求主耶稣医好亲人身上的癌症，但是他们还是离去了，所以就会说，哎，不灵不灵，这个主耶稣别来骗我信了。凯川在采访一位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呢，听到她并不是一位所谓信主几十年的老牌基督徒，讲到关于祷告的话题，她一一隶属着神如何答应了她每一个祷告。凯川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难道耶稣对你那么好，就没有他没有听你祷告的问题吗？没想到姐妹毫不犹豫地回答，真的没有，我的主耶稣真的是信实的。他对我所求问的有三种回答，第一呢就是好，第二就是不行，第三就是再等等。但他从来没有不听啊。我把这几年我向神所求的都写下来了，几年过去发现神都听了我的祷告。那长串的祈祷事项后面有许多都打着勾，说明神已经成就，也有的呢是仍在等待中，还有的是我知道是我不该向神求的，神也已经告知答案是不行。一个看似很难回应的问题，主耶稣有求必应是真的吗？但用这个姐妹的真实生活体验却做出了完美的诠释，让我们能够更加坚信神的话，更加坚信我们的祷告句句都会蒙神垂听。马太福音7:7-8，希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记在心中。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现在开始，让我们写下每一个祈祷，并用生命的历程在旁边加上备注，那就是主对我们的回应。好，不行，再等等。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1855年11月7日，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执行总裁，在加拿大灰熊镇与西卡摩之间，为太平洋铁路打下最后一颗道钉，来纪念这条建设过程极其艰苦的铁路的竣工。从此，横跨加拿大的铁路大动脉将大西洋岸边与太平洋之滨连通。这条铁路铺架在周围山体全是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的悬崖峭壁上，直上直下，深深的河谷中激流飞溅，要在上开凿出15条主要的隧道。工人们在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绝壁上凿洞，搭上栈道以便点炮崩山，其中险象环生。但当今天的游客欣赏并享受着这用鲜血生命代价换来的成果时，却浑然不知是华人劳工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打通了落基山脉的崇山峻岭，将横跨加拿大大铁路铺到了太平洋的边上。在庆功的仪式上，没有看到一个华人的面孔，而这些真正的筑路英雄在当时也没有资格参加最后的通车仪式。他们是不受当时代的人欢迎的人。历史记载了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的名言：没有华人，太平洋铁路不可能如期完工，也不可能有西部的开发。今天凯传在这里介绍一首诗歌，与这个著名的加拿大景点有着相同的名字，最后一根钉。诗歌讲述了一个同样不为世人所欢迎的人，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一个马槽里，成为了一个木匠人，30岁来到人群中，医治有病的人，解救困苦的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但世上的人却不接受他，不相信他是从上帝而来的拯救全人类的救主基督，并且毫不犹豫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交换杀人犯的生命。那最后的一根钉刺穿他的手掌和脚掌，而鲜血的涌流，原来竟是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罪人，为了拯救世人，在上帝面前得到永恒的救赎。
水针，他 成长，就是在那木口相识，满有花美初时的小城。等到那一年，等到那一天，他放下手里最后一根钉，就在那一年，他就在那一天，他放下手里最后那一根钉，踏出了木头巷，走遍各城各乡，三年漂泊在尘世间，宣扬天国尽了，一直困苦病人，披星戴月劳苦不见
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